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有海伦，还有另外两个嘉宾恭候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大家好，然后呢，介绍我们两位嘉宾。你好，阳光。
Helen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学智，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是我们的饭桌男队啊，除了我以外啊，饭桌男队的搭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聊一个，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我想问两位弟兄，就是你们获取知识或者你们想了解一些信息，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呢？
现在当然是看电视的是非常少，因为电视本身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然后有很多的广告，所以基本上现在获取信息呢都是上网。我一个星期那个 iPad 呢，它就会告诉我这个星期用了多少。那基本上一个星期下来，我都会用到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在 iPad 上面。
那阳光呢？
哎呀，如果学智说他一个礼拜只用4个小时的话，我觉得我一天得用4个小时，就是你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看到我儿子手机上也有一个，就是监视他自己用这个手机用了多长时间的，因为这个他非常的细碎，你有那么1-2个小时，你如果没看手机，都会稍微有一点就觉得把什么事情给错过了。
对，因为我得要说一下，就是我现在的情形呢，就是我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去读书。
因为学智还在学习嘛，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对于我和阳光来讲呢，确实，刚才阳光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笑，因为我听到学智说一个星期4小时，我就在想，哇，那我一天都超过他了。
我前两天听到一句很可悲的话，其实很形象，叫睡在微信里，醒在微信里，活在微信里，就是睡觉以前。你肯定是看着看着看着困了，就扔到一边就睡了。早上起来第一睁开眼，打开先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儿。
这个都快成为常态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想聊聊，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滑微信啊，不仅仅是说跟大家聊天，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从里面想知道一些资讯。因为微信它有公众号啊，有非常多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散播的渠道。那所以呢，今天呢就有人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从手机上获得信息，从这个不管是微信还是其他的软件上，我们获得信息都叫信息碎片化时代。哎，这个就挺有意思的。为什么说它是碎片化的呢？我想问问两位弟兄，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感触和有什么想法？
碎片，我自己的理解吧，怎么讲，就是说现代的社会的节奏非常的快，所以你传达信息的时候，你必须要很短的时间内必须把信息要传递到对方，所以你的那个信息量本身必须要浓缩，然后你那个信息的这些内在的所有的这些逻辑的这些关系，你很多的时候你要把它略去，你告诉他一个答案。所以从这个接受者来讲也是，他就是恨不得你告诉我结果怎么样，你个过程你不要告诉我。结果就导致了一个好像就是大家都得到了很多的零碎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信息链，这个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这个碎片化啊，就目前这个碎片化啊，是网络导致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啊，人们获得的信息量是越来越大。当获得信息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来不及从头听，也来不及去梳理逻辑。所谓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有用信息和垃圾信息同时爆炸的时代。人们的信息摄入量是几何状的，几何数字的这样一个爆发状态。据说现在每天的你的信息获得量大概是200份报纸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量。这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没有时间去获得完整信息的时候呢，想塞给你的东西呢，就要靠两个东西来吸引你。第一，靠题目，所以标题党出现了，开始是在报纸上，现在其实是在公众号上，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学志谈到的，就是说，只有结果了，啊，只用一个结果来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种媒体的形式发生变化以后呢，原来我们都是朝向某个媒体的，现在都号称是自媒体，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的发出点。那我要是我和 Helen 你是好朋友，我就可以把我的信息直接的给你，就是带我观点的。而且你现在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找出五六七八十种来现成的这个解释，然后我挑一个我觉得最合我心意的，我就给你。所以你为一件事情，你会收到很多很多，可以说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其实从某个程度上说，它是一个事儿。
对，在我印象当中啊，其实这个所谓的碎片化信息，它还不仅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包括今天很有名的有一个叫逻辑思维哈，在逻辑思维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上的一个传递信息的方式的节目当中呢，诶，他有一句话我就觉得特有意思，他说我来替你读知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就花一个，比如说半个小时啊，几十分钟啊，然后就透过它，很快的把一些航海知识啊、航天知识啊，就各个方面的知识，它给你迅速的整合一下，然后呢，就把它传递给你。你透过听这个，哎，你就有知识的增加。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在说，知识的增加不等于知识，那可是呢，也就透过他的这种推波助澜吧，那大家就更关注，哎，这种很好啊，很划算呢，十几二十分钟我就能得到一套啊，这个来龙去脉。那我在想，接受和想要或者想要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快捷的方式，获取知识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你说起逻辑思维呢，我觉得就刚好符合我的情况，我就定过逻辑思维，我买过它一年，大概是400多块钱人民币吧。前年，很早了吧？刚开始。
对。
我告诉你就没用，为什么？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它，它有很多它所谓的就是大师级的人在里面讲，对吧？然后你听两天，你觉得还可以，你再听再过两天，就有更多的东西、更新鲜的东西、更刺激你的东西夺走你的眼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你们有没有就进入过一个特别特别贵的自助餐？就那感觉是一样的，你看到那个哦，这么多好吃的，最后你吃到的、你拿到的就那么几种东西，那些剩下你看到的、你可以拥有的东西，实际上你没有更多的时间，或者说你没有更多的、你胃里没有更多的空间，你大脑里也没有更多的空间去看那些刺激你、对你产生吸引力，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得到它。就是说，就是都给予你了，我们跟上帝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真的都给你的时候，你能承接都承接下来吗？我们从来不想这样的事儿。其实现在的信息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或者是信息碎片化的一个时代，体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可供选择的东西突然就增多了。你会发现不是供应不足，是你自己本身不需要那么多，你也容不下那么多。
就好像食物是够多，但是胃只有一个。所以
他们做过统计，你再好的自助餐，你回去你可能取的食物不会超过20种。
对，我是这样想。其实你在说还引发我个想，我想知识它本身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一个整全的，它就是从基础的推理，它里面运用推理逻辑，运用分析，它可以达到一个整全的。可是如果一个碎片化的知识，它给你一个结果的话，它来到一个人的头脑里面，这个人的头脑还没有形成那样子的一个思维能力的时候，所以他是消化不了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对于知识来讲，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理解能力。
对，这就你用自助餐这个例子来比它更合适。
对 对，你即使你可能知道了，你可能只是知道哦，我或者背诵了，或者是我记忆住了这个点，可是呢它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个炫耀你的知识面的宽度，炫耀你掌握的知识广度而已。可是它对知识本身对你的作用，对你这个人的作用啊，微乎其微的。
对，信息碎片化的最大特点，第一就是信息量大，第二呢就是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因为它逻辑基本上被忽略了。
嗯，
对，它实际上是跟人的这个记忆是有关系的，就是记忆你是有关联性的记忆，你是真的是能够成为你头脑的就是一部分，然后今后能够运用出来。如果完全没有关联性的记忆，好像就是有储藏柜，你有很多柜子，你是已经安排好了一格一格放东西，你要这些格子你都知道是应该放什么，你就放进去了，这些东西你到时候是能用出来的。但如果你没有这些储藏格，你只是把东西都堆到里面，你到时候要想拿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去哪里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很多的信息确实就是信息本身，它不是知识，它也不是资源，它也不是能让你进一步思考然后形成一些新的内容理解。这些更进一步的来讲，从人群的角度，就是它也不是说会产生思想或带进文化，就是说它给我们的实际上是时间的压力，是对人不必要的一些张力，让你自己觉得你完全接受不了。就是就像刚才阳光讲，就是面对这么一大堆食物，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你那个内心的那种恐慌和压力非常的大，就是这样的。
对，所以那个罗胖说现在是信息焦虑时代啊，也是时间焦虑时代。
我有时候经常从这种，其实各种东西都被碎片化，你没有意识到吗？比如说电影，对吧，你现在看 YouTube 有多火，你现在看抖音有多火，那么从某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在把很多的东西碎片化。我曾经和我的孩子有这么一个交流，我心里头特别不舒服，他不喜欢读书啊，我就说他，你为什么不读书呢？他说为什么不从视频里获得知识呢？啊，我说那读书是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呢，那个视频是已经，或者是那个拍摄者或者那个导演，他已经加了他的理解进去了，你只能从他那儿获得啊。但是翻过来我自己一看，我这两年又读了什么书呢？读的书是越来越少了，就是说是由不得你自己的，看的电影越来越少了，就是你很少有这种安静下来真正的从头到尾的，就是我们曾经讨论过工匠精神，你很难安静下来寂寞的从头到尾的去完成一件事情，而是快餐自助餐这种符合你要求，知道你的点在哪儿，一下就给到你这个走到尽头的这种，它失去了过程的这种快乐，也失去了过程的这种深刻。
还有我觉得哈，这个互联网的这种知识吧，或者说这种贩卖信息的扩张化，它实际上是和人类的这个认知是相反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以一个中心向几个方向延伸的，就是那个中心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的起点，那个这个中心就包含了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呀，对世界的看法啊，对时间和价值的看法等等这些基本的前设问题。可是呢碎片式的信息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它不是以这种前设价值观的前设和三观的，我们说三观的前设来出发的，它正好和我们的认知相反。所以呢我们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不知所措，就是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人生观，就是那个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如果你一个孩子，我们就说孩子的话啊，你天天沉浸在抖音啊，然后天天沉浸在这种YouTube 这些信息的来源给定上面，那真的就是很难让他有一个稳定的这个三观了。
对，因为真正讲起来确实就是说讲到三观这些事情呢，就是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积累，需要有大量的阅读， 需要有认真的思考、嗯、需要很多的反思。所以在青少年时期一般大家会有一个所谓的叛逆期，实际上就是寻求自我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对各方面进行反思、嗯、对他所之前所受的教育，所接受的所有的知识内容，他都有一个反思，然后他来看人到底是什么、嗯、他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嗯、
他要追求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他这些东西呢都需要经过他自己来认真的思考。那信息的碎片化呢带进来的就是说，人家已经把他所有想好的结果就告诉你，那你就自己省掉了这个思考的过程、嗯、但是这个是别人的结果、嗯、这个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新的这些科技手段来接受这些新的信息，但是不能是只是这一种方式、
嗯、
这是一种补充的方式、
嗯、
你还是需要有传统的阅读、嗯、你还是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你需要有时间去到大自然里面去，在那边一个人独处去默想，你还需要跟朋友是真的面对面的去交谈，你需要有这样的时间、
嗯嗯、
这样的机会。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人真的就是你真的你就活这一辈子，你最后你也没有搞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完全赞同雪芝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是要利用各种工具，但是一定要控制，要控制我们的欲望。就说这个人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望啊，有时候和食欲是一样的，我就希望看到更多的。你看你翻那个微信或者你看那个公众号，你就一篇一篇的看，一篇一篇的看。现在的机器呢都聪明了，它你看了什么它下回就会推给你你对什么感兴趣。你今天看高尔夫，明天哗哗都是高尔夫的信息，对吧？这个里头我觉得比如说玩一玩啊，一般的普通的信息啊，甚至是吃饭啊，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在思考一个挺要命的事儿，就是信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信息发达了、
嗯、
各种的讲道，各种的东西都有了，有时候基督徒不再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去研读圣经了。那怎么呢、
嗯、
今天从这儿抓一篇讲道看一看，哦，我被激动了、
嗯、
明天抓一篇那个讲道我被感动了，最后你的知识呢、
嗯、
是支离破碎的。这个在圣经学习中是千万要不得的。你如果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知识体系，正确的知识架构，不光是知识，包括你的信仰架构，那学知现在是很专业的在学习了，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被人带走。没准你看一篇全能神的东西，你觉得挺对的挺好的，你就跟着走了。真的，这个我最近看到的挺多的，就尤其一些姊妹他们更愿意看看讲道，没有错，我也喜欢看讲道，我有时候也看。这就像学知弟兄说的、
嗯、
你要有思考，你要有系统的学习，你要有很正的东西，你再辅以这些讲道，这个是相得益彰的。
嗯、
你不能我把这个根基没有扎好，我今天抓一篇来，明天抓一篇来，就这么看，这个有时候没准还会起一些不好的作用啊。
嗯，
对，实际上我自己的经历来讲也是这样，因为实际上信主也很多年了，那信主以后也是就是按常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也都非常追求。那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读经啊祷告跟弟兄姐妹一同有团契，那也确实就是去听很多的讲道，参加很多的特别聚会，从我们自己来讲哈，都觉得做得不错，好像都是有一定的装备。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进到真的神的殿里面，然后你去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哇，你觉得你以前都在干什么？你真的浪费那么多时间。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就是整个重塑我自己的整个神学的概念，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嗯、
我以前都在干什么？那些圣经我已经读了很多遍，可是我没有一遍我真的是读到里面去了，你知道，没有一遍我是真的明白一点东西。而现在我就是说，哇，我以前真的是眼瞎的，你知道，真的是耳聋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不会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很好，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有一个东西会把我们带走，它不一定是个坏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好的，但是它不是最好的。替代我们心目当中神的位置的不一定是个坏的，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好的，但不是神自己，这个就是最麻烦的。
只要不是神自己、
嗯、
在最重要位置上的都叫偶像。
对，
嗯嗯，
哪怕是爱情，哪怕是亲情，哪怕是孝敬，对吧？
对，
这个我们可能有点偏。我是说的，它这个碎片啊，一个是体现在就是说我不好好的去从系统的学习，从圣经本身出发啊，到处去以听各种各样的讲道呢，来充实自己属灵的这个需求，这个是有一定危险。再有呢，我也发现了我们一些基督徒愿意把圣经里的某些章节拿出来呢，就大家互相的争辩啊，互相的讨论啊。你说是，其实当然玄之应该很清楚，就是你经过系统的学习以后，圣经里的话基本上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就是说他一句话一定会找着一个这句话完全相反的一个话来，有些甚至就印在，有些甚至就放在一起。所以你要断章取义的把这个碎片拿出来，它其实是违背了圣经的本意的，也是违背了神的本意的。那不是说我们倒推若干年，我们拿着毛皮语录吵架啊，你怎样你怎样，这就是非常滑稽了。对，
这个点很好啊，我就顺着这个点真的说出来，就是信息爆炸，信息快速的传播和信息碎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那其实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话，刚才弟兄们都已经带回圣经了，我就觉得特别好。诶，我们发现啊，上帝是一个不着急的上帝。圣经的整个成书是有1400多年的这个时间的跨度，然后其中呢有40多位的作者来写，就是说在上帝预定救恩的时候，救恩就早就在神的计划里面，可是救赎历史的过程的展开却是慢慢的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的展开而展开的。所以上帝是一个不着急的上帝，所以你如果读圣经要想一口气把它读下来，或者很快的读下来，或者是抓住重点的就跑的话，完全是没有可能的。因为那个背景啊，整个背后的这个面对的这些舞台啊，你要是不了解清楚，你根本没有办法拿着一句经文就跑的。
对，
那个就是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好好的运用这样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手段，然后又避免它这些很多一些负面的东西。那特别是从圣经的角度，这个圣经作为一个完整的一本神的启示的书，它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是一路的走过来的。那人类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有语言，可是还没有文字。在那个时候人是知识是口口相传，就是说我告诉你，你再去告诉别人，他没有文字，所以人的这个所有的信息他都必须要靠自己脑子来记下来。那在这个之后出现了文字呢，就是说人的这个就是说需要自己来记忆的东西就少很多，因为有一些人他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把这些信息给记下来，才出现了有文字的这个圣经。刚才就是 Helen 讲到这个旧约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实际上最早的阶段可能是就是口相传，那最后就是被记下来。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说好像人用自己的头脑来记忆的就少了，所以今天的人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人怎么可能把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完全的记下来。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讲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别的渠道可以把这个信息能够记下来。那到后来呢，人的这个教育程度普及了以后，不光是个别人能够看得懂这些文字，而是这个很多的人都能看懂文字的时候，人就不再靠听力来接受这些信息，人自己可以去阅读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进步，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要到所谓马丁路德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实际上拉丁文的这个圣经大家可以说是给你一本你也是看不懂，当然是教会也并没有给到每个人，因为太贵，当时的书籍是非常贵的东西。那后来就是有印刷术出现以后，圣经成为普及的，每个人都可以有圣经的时候，人才开始自己来读圣经。但是自己读圣经的结果，我们看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一本圣经，所以你一定对神更有认识，更有了解，你的生命更被神转化，你的生活更不一样呢？我们很难讲。就说今天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基督徒，可能家里有很多本圣经，在你的手机上也有电子版的很多版本的圣经， 但是你对圣经的认识能够比得上几百年前那些清教徒，那些近前派的那些人，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显出，能不能比得上当时那些人呢？很难讲。所以就是说我们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就是说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是需要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我是觉得就是说跟大家的想法可能类似，就是你确实不能把这个孩子跟洗澡水一起都倒掉，就是说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科技，所以我们对这个科技是没有办法说不，但是我们对这个科技是真的是要善用，而且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是需要有他自己的声音的。神在这个时代呼召的这些基督徒是要在这个时代来做这个地上的光和盐，他在这个地上是要就着当今时代来发声的，所以他的发声必须是要能够让当今时代的人愿意去接受的，所以他避免不了会带进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知识和真理传递给人，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
是，我就觉得两位弟兄讨论特别好，因为我们回到这个圣经，我们回到这本真正的从神来的这本要带给我们真正生命的这本书，不管是在什么光景之下吧，我们说今天好像我们科技发达，各样的东西琳琅满目，好像我们就是最聪明的。不，我们的思考力是最低下的。这让我想起一幅图画，就是19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国的一个画家叫米勒，他画的一个叫《晚岛》那幅图画。就你们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头脑中就出现了这幅图画。他呢是一对农家夫妻，他们在地里经过一天的劳作之后，傍晚的时分，远处有这幅画哈，远处有教堂。这个时候呢，教堂的钟声响起，晚祷的时间到了。他们立刻放下自己手中的斧头啊，然后和正在挖的这个可能是土豆啊这些，然后他们都站立起来，站立在余晖当中，他们在虔诚祷告。这幅画非常的打动人。这幅画它里面没有现代的高科技的工业的产品，没有看见高楼大厦，可以说我们说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简朴啊，只吃土豆，他们在挖土豆，他们整个的生活也非常的穷困。可是敬虔，我们在这幅画当中就看到了那种敬虔。所以信仰不是知识，信仰是生命，是你在上帝面前你过一种怎样的生命。那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个讨论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跟大家在饭桌上有更多的相会时间啊，我们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照顾供应。